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我要再跟大家做一次印度专题。去年我们也曾做过印度相关的内容，但最近因为印度有非常大的变化，许多热门的话题，像印度股市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苹果将手机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加剧，以及印度经济成长率持续表现得相当好。可以从现在开始想象，未来十年印度将会变成亚洲成长最快速的国家，就如同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一样。不管站在金融、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角度，印度都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因此本周我将跟大家分享印度的最新状况。首先，印度被预测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今年经济是否会如同2023年一样势如破竹呢？印度拥有不少优势，当欧美国家的利率处于高点而面对衰退威胁之际，印度经济却能保持强劲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总体经济基础稳健强韧，且受到全球负面因素的影响较少。印度积极地进行国家改革，并且陆续取得成果。据印度财政部发布之经济评估报告显示，印度2024财政年度经济成长率可望连续第三年超越7%，目标在2027年后其 GDP 将达到5兆美元，超越日本及德国，跃居全球第三，并在2030年后达到7兆美元。报告表示，此为提供符合印度人民期待的生活品质和水准的重要里程碑。大家可能会认为印度是一匹黑马，在全球市场中一跃而出，但在过去30多年，印度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1991年，面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实施了经济自由化改革，放宽外资进入的限制，同时也大幅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2000年，印度的经济迅速成长，其中 IT 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是主要的推动力。而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侨民人口。2020年，居住于海外的印度国民就有高达1800万。印度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人口中位数不到28岁，这是印度最大的优势之一。印度的青年人口比例在全球排名前列，同时65岁以上人口不到7%，这将有助于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经济成长。数位经济的发展是印度未来的另一大推动力。尽管只有 43% 的印度人上网，但印度却是全球网络使用者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印度的网络市场极具吸引力和竞争力。而科技创新，特别是在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和数位娱乐等领域，正在推动印度经济的快速转型，使数位经济很可能有进一步成长。推动制造业的落地也是印度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印度政府提出了印度制造的政策，目的是将印度转型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力。然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许多挑战，包括提高基础设施的品质，改善劳工市场的灵活性和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等。除此之外，印度靠着与他国的连结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印度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将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其出口市场。印度也正在努力吸引外资进入，特别是在基础建设和制造业等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连接不断增强，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 印度财政部2月29日公布，去年10至12月经济成长率为 8.4%， 为六季以来最快速度，且超出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前两季成长率也全面上修至 8% 以上。印度令人刮目相看的原因在于，当中国大陆正苦于复苏经济，欧元区惊险躲过衰退之时，印度经济表现却持续令市场惊奇，且成长速度持续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目前实际所得虽然仍不到中国的半数，仅为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平均水准的1/6，因此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只要能够避免重大政策失误或其他消极的冲击，由于结构性原因，印度很有可能在未来10至20年的大部分时间维持全球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地位。接下来就近期的热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印度股市在全球景气刚开始复苏时便能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呢？2024年全球经济保持缓步复苏，许多国家面临成长下行的风险，但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却有一个市场为投资者带来一点曙光，那便是印度市场。印度股市其实已经连续涨8年了，近期更是频频改写历史新高，在年线连8红之后，印度企业的股价已挤进全球最贵的行列之一。同时，印度股市的市值已达4.5兆美元，在2023年首次超车香港，并且成为全球排名第4大。美系大券商 Jefferies 更预估，最晚在2030年之前，印度股市的规模有机会增至10兆美元。印度被列为投资者不能也不应忽视的市场，印度股票的收益率和回报率均较其他国家有吸引力，因此值得做出独立投资的配置。预计未来几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恢复到每年550亿美元的高峰水准。印度股市在盈利能见度和成长前景方面也是一枝独秀，印度当地企业受惠于持续改革和结构性的变化，例如数位化、基础建设开支、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带动印度股票在过往不同时期均取得强劲的回报，尤其是小型股在过去10年的累计回报非常可观。大家肯定相当好奇，印度股市为何会不断飙涨呢？这其实跟印度总理莫迪有很大的关系。莫迪自2014年上任后便推行众多政策，包括打贪腐的去货币化，吸引外国投资的印度制造，加速现代化的数位印度，以及强化国家发展的国家基础建设等，带领印度自2014年以来股市上涨超过 288%， 涨幅将近3倍。而去年2023年国外机构投资人资金净流入印度的金额达210亿美元，创下近10年次高，也回补了2022年的资金流出。此外，受惠于全球去中化浪潮、印度制造政策、庞大的内需及人口红利，使得跨国企业陆续投资印度。印度何以逐渐成为美国企业的投资建厂首选地呢？这源于2018年美中贸易摩擦爆发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找可以分散风险的新投资地。印度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人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相对低廉，满足设厂的主要条件，因而成为设厂首选地。若不看企业分散风险的建厂目标，仅作为代工厂的印度并不足以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外资更看重的是，印度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内需市场正在飞快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预测，到2023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GDP 将达到2600美元，而到2025年将超过3000美元。而要看一国的经济成长状况，是否超过3000美元，最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临界点，也是人均购买力提升和内需消费加速的重要分界点。例如中国人均 GDP 在2007年超过3000美元后，国内经济和内需持续保持快速成长，象征成为经济强国的转捩点。日本人均 GDP 在1972年超过3000美元后，经济和内需也一样进入快速增长的状态。因此，随着人均所得提升，印度中产阶层正在壮大，民众的消费习惯也会改变。例如，印度目前仅 8% 的家户有安装冷气，相较全球平均的 60%， 仍有相当巨大的成长空间。人民所得改善加上政策支持，消费类股如口腔保健、冷气及汽车将有望受惠。印度能持续进步，除了莫迪政策的加持之外，在美中地缘政治影响下，去中国化也带动全球供应链转移，成为印度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有哪些指标性企业将投资印度呢？莫迪去年六月访问美国，获前所未见的高规格礼遇，更与苹果执行长库克、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企业家会谈，访谈后多家企业宣布投资印度。 Google 宣布将向印度的数位化基金投资100亿美元，在印度的国际金融科技城开设一个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亚马逊到2030年将追加150亿美元投资，使其对印度的总投资额达到260亿美元。以2016至2022年的41亿美元为基础继续增加。马斯克表示确信特斯拉会进军印度，也说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可能性相当大，是他计在墨西哥开设工厂后的最新目标地。最快展开行动的则是苹果，苹果持续扩大印度产能，希望未来二至三年内每年在印度生产5000万只 iPhone， 预计到2024年底生产比重要提高至20%。除了企业积极搬移供应链，印度也积极扶植本地企业，继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印度也准备砸下152亿美元加入半导体赛局。塔塔集团已吸收多家厂商，决定在古加拉特邦的多雷拉打造一座晶圆厂以及两个组装厂。印度政府2月29日批准首个半导体制造厂和两个组装厂，这些工厂将由当地企业集团以及来自日本、台湾和泰国的公司联合开发，这展现了印度欲成为半导体制造大国的高度企图心。印度总理莫迪于3月13日亲自为塔塔合作力积电在古加拉特邦新建的晶圆厂以及携手日本、泰国打造的封测厂举行虚拟奠基仪式。塔塔力积电半导体制造厂预计将耗资9100亿卢比，约110亿美元。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将出资70%。这座晶圆厂将成为印度的第一座商业半导体厂，以生产28奈米晶片为主，月产能5万片，预期可创造20000个技术劳工就业机会。塔塔的目标是在2026年让印度第一家半导体制造厂开始量产，期望这些晶片能为智慧型手机、国防系统等提供动力。印度电子与半导体协会主席钱达克表示，塔 塔塔的成功对于吸引其他晶片制造商进入印度至关重要，必须克服巨大挑战，以便让后续厂商变得更容易。美国智库资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表示，未来五年内，印度可能有两到三个成熟制程的晶片厂进行量产。地缘政治的效应以及台湾晶片外交，使得台印关系急速升温。中华民国驻印度代表处与印度台北协会在今年2月签署移工合作备忘录 MOU。 行政院官员指出，印度劳工素质稳定，评价良好，且多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家事及农业工作，皆符合台湾引进移工的需求。印度外交部官员表示，这道协议是印度与台湾拉近彼此联系的步骤之一。而印度总理莫迪3月13日为三座半导体厂主持的奠基仪式中，有台湾外交部官员以视讯进行观礼。莫迪也特别提到，由于台湾的企业领导者线上参与此次活动，凸显印度和台湾在半导体领域持续成长的双边连结。因此塔塔与力积电更被视为台印半导体产业合作里程碑的盛事。从许多面向可看出，印度经济正在起飞，未来印度经济展望会如何呢？印度即使并非全球最具结构性增长机会的国家，也堪称新兴市场中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投资者寻求替代性增长市场，印度在这个世代有机会成为新兴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增长引擎。此外，印度同时拥有全球最多的总人口和青年人群，这提供了人口红利，再加上友好的市场和民主选举的政府，为股票选择和潜在的优异表现带来了强势背景。考虑到政治和经济持续性的预期以及流动性的增加，2024年印度将见证另一个具有强劲潜在正风险调整收益的一年，与其他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比尤其如此。印度资本市场正在深化，投资仍在继续，薪资不断增长，供应链多元化和制造业也日益改善，消费与日俱增，这似乎正在推动积极的良性循环。印度即使不是全球最具结构性投资机会的国家，也至少是其中之一，而且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估计印度的 GDP 在未来几年将以 6% 持续增长。本周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度，未来印度恐怕是台湾人最需要了解的功课。近期连力积电也到印度建厂投资，其董事长表示是应小英总统的要求，但我想背后是美国人在怂恿。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间的一环，未来美国是采美、日、印、澳的策略围攻中国。但撇开地缘政治不谈，印度跟台湾也是息息相关。不过最近劳动部长许明春表示，他更喜欢东北各邦印度人的原因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和肤色与台湾人相近。此外，他们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而且具有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方面的技能。台湾政府官员的访谈内容引起印度抗议，再再都说明台湾目前对印度的了解仍太浅薄，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专题，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印度。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 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te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